六章从第十节，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，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。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里面，包括这个地方，还有以赛亚书前面一点，都讲到耶路撒冷从悲到喜，从苦到乐，从绝望到充满盼望。耶路撒冷就是指着教会，耶路撒冷就指着神的子民。在以赛亚书，在整个圣经里面常常讲到，神的儿女因为不听神的话，背弃神的话，而一再的不听，一再的背弃，到最后就非常悲惨。那个以色列人最后的悲惨就是他们亡国被掳了。那么但是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讲到，也是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，我们圣经的信仰，就是我们是喜乐的，不管这个世界上罪恶怎么多，不管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悲哀、绝望、死亡、痛苦，包括我们也常常经历，我们总的是因为认识主，我们喜悦，我们有盼望，而且这个喜悦是蛮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是在生活中你不一定常常能够有这个感觉，但是我们求主给我们这个信心。虽然在这里讲的是将来的一个预言，但是在这里讲的也是每个基督徒现在可以经历到的，就是我们跟耶路撒冷、跟教会、跟弟兄姐妹一起欢喜快乐。这里当然是跟普世的教会、跟所有神的儿女，但是这里也跟每个地方一样，我们是跟自己的教会。所以再次鼓励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教会生活。耶路撒冷既是普世的教会，也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地方的教会。我们爱慕耶路撒冷，与他一同欢喜快乐，因为耶路撒冷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在以赛亚书是在讲着因着那个受苦仆人所做的救赎的工作，我们所有的罪恶被赦免了，我们所有的痛苦结束了。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恩典，我们必须有这个信念。虽然我们可能还会经历到许许多多，不是可能，一定会经历到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，但是我们是喜乐的，因为我们有永远的福乐。那这个永远的福乐，我们一般讲，在教会讲、基督徒讲，都是我们因为有耶稣。可是我每一次来这里都会提到，我们有耶稣的话，我们一定有耶稣的教会。如果你有耶和华的话，一定有耶和华的耶路撒冷。一个爱教会的，一个在教会摆上的，一个在教会，各位我都知道，你我都知道教会很多的缺点，但是如果我们都能够不只是爱上帝，而且爱上帝的儿女，而且爱上帝的教会，如果我们长期为教会祷告摆上，当然也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摆上关心，这是互惠的。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上面顺着圣灵撒种，我们就会在神让教会得荣耀的时候一同欢喜快乐。这欢喜快乐，他下一句话说，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。就是当耶路撒冷、当教会、当你我的肢体，我们因为我们小组里有人得癌症，我们因为我们小组里面或者我们的家人里面有人得了重病，有人死亡，有人怎么样，或者我们因为远离神，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因为远离神而受到上帝责备、管教、刑罚，以至于有很多悲哀的事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在人家悲哀的时候不会乐祸，我们在人家有福的时候我们不会幸灾乐祸，我们不会嫉妒，那么而我们是与哀伤的人同哀，与喜乐的人同乐。那么当神的救恩、当神的复兴、当神的更新临到教会每个弟兄姐妹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快乐的，我们乐上加乐。十一节，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，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，犹如挤奶，满心喜乐。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，各位，这句话好像就是一个文学上比较感情的话。我们在他应该是指耶路撒冷，是指教会，不过他 从上下文来看，从整个圣经包括以赛亚书的用法，那个他也可以指着耶和华。那么像第十三节，母亲怎样安慰儿子，我就照样安慰你们。基督徒在想到神和教会或基督和教会的时候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因为神是永存的，教会是受造的，但是因着神的恩典，教会跟神也不能够分开，所以我们在神那里得到供养，得到保护，得到安慰，在这里就很生动地说，我们也在教会里得到安慰。当教会哀伤的时候，我们也哀伤，也就是弟兄姐妹哀伤的时候，我们哀伤。当教会得到荣耀的时候，我们也一起快乐。然后在这里形容教会，甚至形容上帝，有一个我们通常没有的想法。通常我们想到上帝，主啊，神啊，耶和华立约的主啊，耶和华以勒啊，万军之耶和华，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啊，是一个威严的领袖啊，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这都没有错。可是在圣经上不多的地方，包括在这里，把上帝也形容成一个女性，不但是女性，而且是母性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很自然，自然我们在天上的母，这很少有，天母在士林旁边，我们不会觉得是耶稣哈，我们不会觉得是上帝。但在这里不但把教会把上帝说成是母亲，而且很生动啊，这里虽然说是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啊，我们翻得比较文绉绉一点，可是他那里你也可以说，你们在他安慰的胸脯里吃他的奶。就这里有儿子在母亲的胸怀里吃奶的那个描述，就是把上帝或者上帝的教会形容成一个母亲，而且正在喂奶。就这里所描述的啊，就是上帝的母性。上帝的母性圣经里描述的，其实直接描述的实在不太多，但是有几处。另外一个也很有名的，我们通常也不太注意的，就在以赛亚书46章第三节第四节，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都要听我言，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，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，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，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，我已造作也必保抱，我必怀抱也必拯救。下面讲，你们将我与谁相比，真的好奇怪，你们将我与谁相比，意思说我们不可以把上帝偶像化，好像一个白胡子老头子等等，但他上面正把上帝比作一个妇人抱他的小孩，从他有子宫，我们不敢想上帝有子宫了，但是从你们生下来，从你们出胎，上帝就开始抱怀揣喂养。那么这一幕再跟以赛亚书66章连在一起看哈，第十二节哈，你们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使平安延及他，好像江河，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，如同仗义的河，你们要从中享受，你们必蒙抱在肋旁，摇在膝上。再一次这里再讲每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经验，也是每一个教会应当有的经验，一方面是从神那里得到的安慰鼓励滋润，另外一方面也是每个基督徒每个教会提供的经验，一个是我们在享受主的宝宝怀揣喂奶，一个是我们提供我们宝宝其他的基督徒，我们喂养其他基督徒，我们服侍其他基督徒，包括在这里大家也是在做这个事情。虽然我猜你们在上班的时候不会想到你正在喂奶，也不会想到你正在吃奶，我们不会这样想。那么上帝就讲得非常幽默而且很生动的，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的丰富，而且我们多么的能够使别人丰富。各位，你要认识一件事情，你信的上帝是充满恩典的上帝，丰富的上帝，不仅他丰富，他还使你丰富。我也常常说，来这里也讲过好几次，我们基督徒常常不觉得我们丰富，我们基督徒常常不觉得教会丰富，常常你要说出教会的不好，或者好消息电视台不好，大家都一肚子牢骚。我猜了哈，也许不是这样，不过我猜是这样子。因为在信友堂也是，我刚刚出来的时候还被一个会友骂了一通，说我一点爱心都没有，让他后来离开信友堂了。然后我当时认罪悔改了哈，那么、也不知道以后怎么修复这个关系，虽然他已经在其他教会了。就我们都知道生活中的艰难，不是教会，不是工作的地方而已。我也讲过嘛，各位，我们的家不也是吗？不管你的原生家庭或者你将来要建立，我不是要破坏你的美梦，其实你已经做这个噩梦很久了。我是要给你一个美梦，而且会实现的，不是我给，这是圣经上的话。我们是丰富的，而且是这个世界上这个绝望的世界唯一丰富的，我们是喜乐的，而且是这个悲惨世界唯一喜乐的。但是你如果没有，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信靠耶稣。你如果没有，就是你没有活在圣灵中。我们总活在世俗的观念里面，世人里面，我们就很辛苦。好，愿主给我们信心，愿主我们看到十字架的荣耀，主给我们的荣耀，主给亚伯拉罕和他子孙的丰富，让我们得吃得饱足得成长，而且得更多丰富的荣耀。那个第十一节，在他安慰的怀中，可以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教会或者耶稣有一点像是一个母亲，一个奶妈，能够用他的奶和他的宝宝，使被宝宝被喂养的人得到安慰。他安慰的怀，讲到安慰，甚至我们不能只想到耶稣，讲到安慰我们应该想到圣灵，因为圣灵的特点就是宝惠师安慰者，圣灵给人安慰鼓励盼望责备警告提醒医治等等。看到安慰，新约旧约你都可以想到圣灵。我们因着圣灵，因着耶稣基督，因为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我们从神那里，从教会内，从他仆人使女那里得到安慰。而且各位，这甚至有点色情，在他的胸脯中得到安慰。但是这里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，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，那个安慰不是他给我们安慰，而是他的胸脯，他得到了上帝的安慰。那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开始讲的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我们从神那里得到安慰，以至于我们也能安慰人。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的，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安慰，就能安慰，就能鼓励，就能激励那些需要安慰鼓励的人。所以这两个意思都有，而且恐怕是必定要都有。如果你不是不断从神那里得到安慰鼓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圣灵让你知道你是多么蒙恩的人，你不能够安慰别人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常在主的安慰的胸脯中得到安慰。没有色情的意思，我们也让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安慰，然后那个安慰是丰富的，是满心喜乐的。那个挤奶的也恐怕有两种意思，一个就是挤奶的，包括挤牛奶的，一个是被挤的。各位，我等一下就会讲，我们大家都没有做过乳农哈，就是挤牛奶，你没有挤过，但是你可能看过，你可能自己也做过喂奶的。哦，喂奶的时候，被喂的和喂的人都很满足的，在一般状况中。那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如果在神的恩典中，我们得到安慰鼓励，当然有的时候也是责备和艰难，我们也必定能够欢喜快乐的，有的时候也在艰难中满心喜乐的，让人有安慰，而且这里是丰盛的荣耀，是美的，是好的，是让人敬佩的。十二节，耶和华会让平安延及我们，这里把那个奶丰富的胸脯 和带来的奶水形容成丰富的平安。各位，现在真是我觉得人真的好可怜，包括我们在台湾的人，真是一切都有，很丰富，物质上真的很丰富。你的手机不是越来越好吗？不是吗？可是我们好像平安和喜乐都很贫瘠，很少。包括基督徒，刚刚我接电话骂我的那个人也是这样说，我在教会里看到就是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爱，冷得不得了，就是很多冷，没有热。说就是在说我吧，我都承认我们有很多这些艰难，有很多这些错误，但是再一次我们好好想到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会给他儿女丰富的平安。约翰福音说是没有人能够给，也没有人能夺走的。所以如果你的平安喜乐是人给的，就会被夺走；你的平安喜乐如果是神给的，就不会被夺走。你常常被夺走，就是那不是来自神，不是来自神，是因为我们天天都在希望神以外的安慰和平安。就我们说是说有主就好，其实我们有很多其他的。他甚至在这里讲到的丰富，不是在讲奶水了，讲到仗义的河。这通常是负面的，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时候他有没有想到尼罗河。我们大家都记得，尼罗河每次泛滥的时候，会让周围的土地得到很大的滋润。也许我们可以灵异一点讲，神让我们生活中有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也许我们信靠主，这洪水泛滥后来带来的是更丰富的滋润。母亲怎样安慰儿子，我就照样安慰你们，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。就再一次，耶路撒冷是上帝，耶路撒冷也是上帝的心腹，就是教会。母亲怎么样安慰儿子，母亲怎么安慰呢？他在这里形容的是，你们必蒙抱在肋旁，摇在膝上。抱在这个摇在膝上啊，这实在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还知道这是什么回事啊。我知道啊，所以不是说我喂过奶，我是男人没这个经验，但是我太太是就是喂奶的。那我还记得他喂奶的椅子，那时候我们在美国读书，那时候他喂奶椅子是人家送他的一个，英文叫 rocking chair，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，摇摇椅吗？还是什么椅？摇椅，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台湾有没有这些，就是通常 rocking chair 是老人坐在那里，然后摇晃就可以这样，就有点舒服嘛哈。那我太太喂奶的时候，就他坐在一张摇椅上，那是有人等于说帮他，就是送给他一个很舒服的，他在抱着小孩喂奶，然后喂奶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他也会轻微的摇一摇。我太太是一个很喜乐的人，那我没有看过他比喂奶的时候，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喜乐，更满足，更快乐。我也稍微大胆一点讲。如果你太太喂奶你看到过，你知道就知道，通常就是早上起来我们六点钟的时候就喂，那时候大概到五点半以后啊，就算一切都很好的话，千万不要五点半醒，也不要五点四十醒，因为那奶胀痛得不得了，难受得不得了。因为那种母子情深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很稀奇啊。大概是就是喂奶后是，你狠心一点也照着神的心生理来调啊。所以狠心一点就晚上就不喂他，大概哭一两次，然后双方都会调整得很好。大概我太太奶最胀的时候，最胀前一分钟，儿子就醒了。哇，那真难受啊！妈妈难受，儿子也难受。妈妈难受，因为奶胀；儿子难受，因为肚子饿。但是，一开始喂，哦， 两个人都舒服。各位，我姑且这样说，我不知道上帝是不是这样，我不知道上帝丰富的爱和恩典，他希望有人愿意吃，愿意喝，愿意享受。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动机就是这样，要解除上帝奶脏的痛。当然这是开玩笑哈。你要因为上帝有丰富的恩典，他的恩典，各位真的，我们主普降甘霖啊什么，这都会形容。圣经里的确有讲，上帝是希望他丰富的奶汁能够给所有他的儿女吃，而且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。那所以上帝极大的痛苦，就他的丰富的爱没有被人知道，没有被人接受，没有被人享受。这就不只是对非基督徒传福音了，这也是对基督徒，我们需要渴慕神，如露切慕溪水一样。这渴慕神如露切慕溪水，也不是说我们就很想祷告啊，很想唱诗赞美主啊，甚至这不是说我们就很想服侍主，很想去传福音。各位，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不太有的，不过我们当然很希望这些了，这些是基础。但是如果你真的在读经，在祷告，在侍奉，包括教会里的和在这电视台的侍奉里面，是有一个恰当的渴慕主的信心，渴慕主的爱心，那么你在享受和侍奉当中的喜乐，就不是只有在读经、祷告、敬拜、赞美或者是教会，那是在每一个时候。各位，安慰的事，我把它换一个字，管教的事，这是希伯来书讲的，管教的事我们当时都不觉得舒服。所以基督徒不是天天都很喜乐，被神管教的时候并不舒服，后来却为精炼过的人结出果子，就是义，结出平安的果子，义。所以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，其实也在安慰我们，也在鼓励我们，也在医治我们，只是我们感觉不舒服。就像我今天下午接到电话，当然不舒服嘛，我当然喜欢接到好消息平常转来的，哎呀，你的粉丝说怎样怎样啊，我不敢当荣耀贵族，其实多打几通这样的电话啊，怎么才这么一点点啊，我以为很多啊等等。当时你听到有人把你不是臭骂一顿，而是很伤心的说，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，你害我离开教会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当然都是很婉转的，到最后都知道，而婉转到半天就是你很糟糕了，这不舒服的。但是这个你把它每件事想成都是主的爱，都是主的恩典，不管是人家讲的是真的假的，对的错的，后面上帝在做这些事一定是对的。各位，你也不要以为我听这电话我就哇很谦卑啊，都是我的错，请你原谅，以后一定怎样，请你多多指教。各位，这里面有很多虚伪，这里面会有太多虚伪。我如果是一个牧师，我如果是一个诚实的牧师，如果真是母亲的奶，那就不是孩子喜不喜欢吃而已，而是是好的我就要给你。这打电话来人他也一直说，他说是我出了什么问题吗，是我有问题吗？因为他现在在另外一个教会，觉得另外一个教会牧师也是没有爱心，很没有爱心。然后他说是我出了问题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讲客气话。我说姐妹，你一直在问是不是你出了问题，我就先检讨我出了问题，因为我没有好好关心你，但你也有问题。各位，我只是要说，我讲的事情，我在这里不必重复。我只是在说，一个安慰人、爱人、鼓励人，起码从上帝来的，并不是只在说好话。你看整个圣经里面，讲到我们有罪，讲到我们需要修正很多。不过你愿意信靠上帝，你是在每件事上得到帮助。哦，那个我太太和那个小孩子的舒服啊，就是在喂奶的时候，然后。那个小崽子啊，就是我儿子，他也真的好得意啊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镜头， 他就是吃吃吃吃吃的相当舒服了，通常是五分钟了十分钟了，他就会不吃，他停一下，停一下他就会看一看，他就会很得意的看我一下，满足啊，安全啊，平安啊，快乐啊。各位，你自己这样，如果你是那个小孩，你快乐；你自己这样，如果你是那个妈妈，你快乐。有的时候，你也是一个父亲，你看了也快乐。事实上，所有人看了都应该快乐。只有一种人看了不快乐，就是没有奶吃的婴儿看到会很痛苦，没有奶喂的母亲会很痛苦。而这是世界上很多人没有奶吃也没有奶喂，他穷，他可怜，他心中很多罪恶。但是这也是我们的好消息，你再穷再可怜再没有奶，没有奶喂没有奶吃，你到上帝那里都得到。可是我们的福音，我们很烂，我们承认，但是上帝很伟大。你们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，十四节，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，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，像嫩草一样。这我们等一下再讲，我们把这段结束是十四节。而且耶和华的手向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，他也要向仇敌发恼。其实就是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的前后面啊，就是十四节以后就在讲上帝的愤怒。我们传福音是叫人得到美好的事，但我们传福音也是叫人脱离邪恶的事，也包括脱离上帝的震怒。那么上帝总是在希望人免去这个刑罚，他不是单言，他是宽容，希望人人悔改，不希望有一人沉沦。那么我们也知道神会向仇敌发怒，我们也从做神的仇敌变成做神的朋友，我们感谢主啊。就是最后他这句话讲的向仇敌发恼恨，是我们也不可以忽略的。虽然我们通常不太讲不太提，我们都喜欢讲神向我们发慈悲怜悯，但是让我们也知道神会发愤怒的，发易怒的，甚至教会有的时候也会需要在神的指引之下，圣灵指引之下责备人，甚至刑罚人。有一个跟我们现在做法不一样的，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讲，你们当中有人跟继母同居，你们居然好像没事一样。我想教会很多时候是觉得没事，或者我们也不敢做什么，因为一做什么人家就说你不也是这样吗，然后马上就有人对不起很下流的引用圣经的话，你没有罪你就拿起第一块石头吧，这都很下流。这下流就在哪里，你有错你不承认还找一个东西来掩盖，这是不应该的。你要记得耶稣讲的是你们没有罪的可以拿石头打，而且耶稣没有离开，也就是耶稣可以拿石头打，那个妇人也没有离开，就是表示那个妇人悔改，愿意承受上帝给他的管教。人要得到上帝的安慰、鼓励、滋润，必须有悔改的心，必须相信上帝的赦免。那么这样的滋润临到我们，他形容说我们的骨头都得滋润。这一点我看在座的你们都不太了解，因为你们都太年轻了，我这种老人就知道我们的骨头越来越脆弱了，所以要吃什么维骨力啊，什么一大堆啊。以赛亚写的时候就你们骨头必像吃了维骨力一样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效，我听说是这样子，但是那是不可能的，各位，那只能治治标了。我们人的老化就是越来越老化，我们所有东西到最后就通通不能用，就死亡了。但是我们肉体一天天老化，我们内心一天心思一天，所以这骨头滋润像嫩草一样，是指我们的心灵的美善、喜悦、平安。好，这我们就要看诗篇七十一篇了。以赛亚书在我们刚刚看到的四十六章，还有这六十六章里面都有讲母亲宝宝小孩。 就是我说这个形象比较叫人难以一下接受或者一下明白，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上帝是一个严厉的父，上帝是元帅，上帝是君王，比较凶的。那么柔和的我们不太会提到啊，但是这里有讲，圣经有讲上帝像母亲一样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母亲喂养的当然都是 baby 嘛，可是以赛亚书46章那里刚刚我们看到的有讲，那个在母腹中吃奶的不是三个月大的 baby， 是90岁的老人家。哎，上帝对他儿女的宝宝怀揣，不是只有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垂垂老矣的时候也是一样。这一点全世界我想特别是台湾都越来越看重，因为我们都越来越是老龄化的国家，全世界都是越来越老，这问题越来越严重。这问题照世界的方法也除了怎么样健保什么保什么保能够越来越好，然后你买的什么保险里面有什么越来越好，而且我们能够有一些可以欺负的外劳，我觉得我们台湾实在太欺负外劳了。不过好嘛，感谢主让他们还被我们欺负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感谢主了，让我们还有人能来照顾我们的老人和我们自己。也许有一天可以发明机器人可以有很好的照顾，我从来不轻看科技和政治各方面给我们生活上的改善，我们不应该轻看，我们也很感谢主。但是再怎么美好，这个世界再怎么改善这些东西，我们心灵永远需要上帝，而且唯有只有上帝能帮助我们，而且外在的帮助如果要有效，也是我们心灵要有主。所以不是只有年轻的时候上帝宝宝我们怀揣我们，年老的时候上帝也照顾我们。那诗篇71篇可能就是讲这个状况。我们在教会里，可能你的教会我的教会都是一样嘛，我们的老人团契的人应该总是多起来了。我们教会是这样子，就是社会上老年人越来越多了。这个71篇讲到的是一个老人对上帝的祷告，包括第9节，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，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。他讲了两次。71篇18节，神啊，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。他讲两次，我觉得这真是好真实。同样我自己年纪越大越有这种恐惧。各位，老年人有钱的并不在少数，老年人有权利的也不在少数，包括毛泽东，包括我们历世历代的皇帝，如果长命的乾隆皇帝，这些都是富贵荣华年老也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穿。但是包括我们家里的这些老人，可能也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穿，也可能有外劳，但是如果心中没有主真是可怜。就算心中有主，对老年人是很悲哀的。老年人所有的东西都慢慢离他而去。那个你看你们家可能也有啊，我们教会很多人哇，母亲大人90大寿，然后有一个感恩礼拜，或者烧个杯子送给很多人，然后出一个特别纪念册，现人活得长。我们教会还有百岁大寿的，而且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百岁，她还可以穿针眼，很厉害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他是基督徒，神给他很大祝福，他们全家福的照片我不知道是第四代还是第几代。然后通常都是这样吗？你们大家有这样经验吗？母亲大人父亲大人，通常女人活得长一点，所以是母亲大人90岁95岁，那张照片大概都是什么 哦，这个孙子从美国回来，这个什么哇，那个然后穿一件红色的衣服，那个老奶奶，哎呀，笑得合不拢嘴，大家都很高兴。各位你也知道，我也知道，拍那张照和那张照结束以后，悲惨的事多得很，包括好消息电视台的台庆，哇，大家都在笑，见证很多，后面的眼泪汗水应该也有一些吧，恐怕愤怒和血泪也有。各位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，基督徒并不能免除这个东西。我们能够做的是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从心里越早敬畏上帝越好。就算你一切都幸福，各位，包括我的母亲，我母亲也很幸福，87岁，能吃能喝能睡，哇，我们都羡慕她不得了，高兴，她心情好得不得了。哎，她真是，对不起，真是懂事啊。什么叫懂事？她常常在我们谈话的时候，她要不然就进到房间里，要不然就坐在旁边，可以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不插一句嘴。她自己跟我们讲，我讲什么，我讲的都是老人的话，啰嗦，你们会嫌烦的。哎呀，妈妈不会，她说乱讲。她很懂，她头脑很清楚，她知道老人也惹人烦，但她知道怎么自处。她知道啊，到房间里看看书啊，或者就在旁边听听儿孙辈讲话。我们讲的可能很多她完全不同意，我们可能支持某个政党，她支持另外一个政党，但她说不讲话。哇，我真是很幸福，我的妈妈身体健康，心灵也很健康。但是如果她没有主，她有这些我都看到，是因为她越来越信靠神，要不然好悲哀哦。90大寿，95大寿，100大寿，全世界的儿孙都来。各位，当第二天一个个坐飞机走的时候，她很难过的。你最好预备好这一天，因为你也是这样。其实我们年轻人老年人都是一样，你不断打手机，哎，你在干什么，都是在表示你也很寂寞。那个寂寞有朋友，有丈夫，有妻子，有儿孙，都是好的，但是没有一个能取代上帝。而且如果没有上帝，这一切都只是让你短暂的欢笑。如果欢笑完了，那个寂寞更难过。世俗是这样，我们基督教也是这样。如果你只是找刺激的话，我很遗憾，很多基督徒就在找刺激，就跟那女神卡卡的聚会一样，疯狂啊！各位，疯狂完了那个散场的时候，那个荒凉啊，在人的心中。所以年轻人需要不断的刺激。我说了，我们基督徒如果也是这样，那也很悲惨。我们就天天办林书豪特会啊，因为没特会你就不兴奋啊，没特会你就觉得信耶稣不好啊。但你被刺激一个，你的刺激很愉快，后面多少血泪哦，对，包括你们办不是听说都快要疯了，那都很喜乐了，照片都是很喜乐。这个诗篇里面这个作者讲的话真是好，我年老寡白的时候，这是我们每天都开始有的。我儿子大二的时候就开始讲，对，弟弟，我们好老哦。是啊，他知道啊，比起高中生他已经老了，他很多东西跟不上了。这个世界很残酷，这个世界很美丽很美好，因为是上帝造，上帝管，但这世界很残酷，因为这世界抵挡上帝。如果你是在上帝眷顾中仍然抵挡上帝的，你真是很痛苦。你即使是信靠上帝的，你的信靠也要表现在一件事上，你不断的谦卑的喜悦的有盼望的呼求神，我年老寡白的时候，求你不要丢弃我。好了，那就是我不能不在这里说提醒的话，我也不知道这有没有用，对我不太有用，但是不太有用也要讲啊，就好像老烟枪劝自己的儿子不要抽烟一样啊，就算说了没用也要讲啊。什么？就是你敬畏上帝，不要等到明天，你信靠上帝，不要等到今天晚上，现在就开始有一个敬畏上帝的态度，信靠上帝的心， 这是我们一生唯一蒙福的。你要等明天，你要等后天，你要等我年老发白的时候再爱主，那就太晚了，说不出来了。我不能够说不出来了，因为神的恩典够用，你任何一个时候悔改归向主都是好的。但是如果你能早一点养成敬畏顺服信靠上帝的习惯，对你是好的。而养成的习惯真是很难，我们都不太愿意，然后我们通常都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或者中年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好玩的事，我们有很多可以忙碌的事，我们就对敬畏上帝的事我们不大放在心上。各位，这个当然是读经祷告，但是主要不是读经祷告。我们传道人天天读经祷告，可以说完全，你如果没有那颗心，可以完全变成一个法利赛人。我们是希望你在吃喝玩乐中，你在每件事上学习尊主为大，这里面有很多自由，也有很多的操练，希望从早就开始。所以你看，你依靠上帝，你到晚年的时候能够有信心，不要丢弃我，能够向神呼求，是因为他从小就开始敬畏上帝。第五节，我从我幼年幼，你是我所依靠的。我多么希望我们教会的那些孩子们、小朋友们能从小就学习依靠上帝。我是很怕去我们教会的幼年团体讲到，在台北的那个小孩，个个都是小霸王，个个都被宠坏了。我只要稍微到乡下一点，那小孩就比较好教一点。啊，当然这也是主的恩典了啊，免得那小孩又要打电话给我了，我伤害他。第六节，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，使我出母腹的是你。我必常常赞美你。所以我们需要从幼小的时候，我们幼小没有信主，我们青年没有信主，我们中年也没有信主，我们晚年信主可以，主的恩典都够用，你在死前一秒钟信主，主的恩典都够你上天堂。但是你能越早越快一蒙恩就开始学习操练，那是美好的，那是蒙恩的。你看第十七节，神啊，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，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。十八节，神啊，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弃我。干嘛？不要离弃我，让我不要有风湿、高血压、糖尿病，让我不要尿失禁，不要大小便失禁吗？当然也都可以，但是你看他讲的多么积极，求你不要离弃我，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。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老人，我们也去老人院，我们也去做这些工作。我也必须诚实的说，老人小孩都是一样，很多的老人小孩中年年轻都一样，一个人自私就并不可爱，自私的老人就又可怜又可恨。但是有的时候你已经不能帮他忙了，他不想被帮助，他不想被改变，他一肚子的苦毒。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老人，就如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这样的年轻人、中年人、老年人。各位，学习被主对付，学习顺服上帝，这都不容易，这跟任何一个时代包括现代文化都刚好相反。现代时代都是我们尽量的放肆。各位，在基督里有真的自由，有丰富的自由，但是那个自由总是在被主对付中学习到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诗篇119篇，我们不会看全部，我们看105节开始啊。诗篇119篇从105节开始，整个诗篇119篇都在讲上帝的律法，上帝的律法多么好。比如说105节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这句话太熟悉了，我们都会背，但这句话意思是，如果上帝的话、上帝公义的典章、上帝的律法，119篇有好多不同的形容方式，听说有八九个我忘记了，如果它是我们脚前的灯，那表示一件什么事？ 就是你在走路。各位，基督徒的生活不可能没有操练。我们在密室里读经祷告，我们参加特会，被人按手，得到各样的祝福，这都很好，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祝福，我们感谢主，甚至读经祷告亲近上帝，这是基本的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但这一切不能取代我们生活中的操练，也就是你的上班下班，跟家人，跟世人，跟捷运的人，跟流氓，跟绅士相处，这是不能免的。而在这里面，我们不一定反应都能很好，常常很多错误，但我们就在这里面学习经验上帝话的保守。他是106节是启示遵守，他曾启示遵守，他也试着遵守，但他遵守会有辛苦的。第107节，我甚是受苦。这个受苦可能是因为你遵行上帝的话，人家逼迫你，也可能是你想遵行上帝的话，你的肉体跟你对抗。你读经的时候，哦，主啊，甚是受苦，都在打瞌睡。你祷告的时候，主啊，甚是受苦，这祷告会什么时候结束？就跟你们现在想法一样，马上了啊，都有。我们自己的罪恶，别人的罪恶，都让我们不能喜悦，不能享受，不能遵行上帝的话。所以不要把119篇里面很多喜悦上帝的话那个108节啊，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。不要以为我们天天读经就很喜乐，祷告就很丰富，聚会就很兴奋。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，就跟你的婚姻，跟你的家庭生活一样，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在那种亢奋喜悦的状况中。没有关系嘛，你也不必追求这些，你心中尊主为大，在各种卑贱、丰富、喜乐、挫折、忧伤里面，你知道信靠上帝，那就有福了。那就是112节讲的，我心专向你的律例，思想、传扬、聆听、学习、默想。但是还有一个不能少，就是遵行。遵行不可能没有的，就是有挫折和痛苦。113节，心怀恶意的人为我所恨，但你律法为我所爱。心怀恶意，我想他的意思就是不能专心喜悦主的。这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毛病，我们兴奋的时候我要爱主，专心爱主，过一下可能就变了。雅各说不要一直这样，因为心怀恶意的人不能从主那里得胜。求主让我们都会变，我们心怀不止恶意，三意、四意、五意都有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专心。专心它是我们的藏身处，是我们的盾牌。119篇里面有很多很棒的句子，那里都在表示生活中有的时候上帝是保护我们，表示我们有很多艰难，有的时候上帝是我们的甜心 Honey Sugar Sweetheart， 蜜更甜，那表示我们信靠主很舒服。各位，你不能够说我天天只要 Honey Sugar Sweetheart， 那会高血压糖尿病。有的时候你就要吃一点苦的东西啊，那个是对你有益，有的时候要吃一点酸一点东西，有的时候神就把这些加给我们。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仰望主。他有很多的艰难，115篇有作恶的人，115节116节使我存活，不要叫我失望害羞，117节你扶持我。而且这里也有很严厉的警告自己和其他人，不要离开你的律例，118节离弃偏离你律例人，你就轻弃他们。我们在喜悦主的一切的时候，居然也有这节经文的119120，你除掉的恶人好像除掉渣子，因为神除掉恶人，我爱你的法度。各位，这个不是什么旧约太严厉，新约旧约都是一样，耶稣也有讲哀哭切齿的人，提醒我们，很严厉的提醒我们，上帝的严厉让我们也圣洁，120节 我因惧怕你，肉就发抖于我。我们通常肉发抖是有赘肉的时候啊，这个是惧怕的时候。我们信靠主，主保守我们，跟随主，但是有的时候主好像隐藏了一样。第123节，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话语，眼目失明。你有想到等候主会要等到眼睛都瞎了？那么他想要得到主的话，那形容也真够多了。131节，我张口而气喘，因我切慕你的命令。这真的好像路切慕溪水一样。各位，我是从来没有过，我从来没有想看圣经看到这样，我从来没有过。不过一个在主的恩典中的人有这样，那也很宝贵啊。但是我们还是说，这种宝贵中间有艰难的，所以他需要求神怜悯，他需要求神保守。133节，使我脚步稳当，不许什么罪辖制我。有的时候是自己犯罪被辖制，有的时候别人犯罪伤害他。134，救我脱离人的欺压，求你用脸光照我，使我不在黑暗中，使我不在自大绝望中。但是我们会不会悲哀？你看119篇里各种情绪都有，情绪并不是坏的，包括愤怒，包括悲伤。136节，我的眼泪下流成河。当我们看到人犯罪的时候，我们下流成河眼泪；当我们看到人犯罪的时候，我们怒气填胸。这都不一定是罪恶，当然你可以因为自义而罪恶，但你也可以因为有主的心，这是主喜悦的。139节，我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圣经其他也有讲这样的话，这句话不是耶稣引过的吗？他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哇，这都是一个属神的人，有悲哀，有难过，有也。第141节，微小被人藐视，但是总的来讲我们是喜悦的，我们是丰富的，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喜悦，越来越丰富。虽然我们遭遇的环境和我们自己的肉体可能会衰老，不是可能，一定会衰老。遭遇的环境可能好一些坏一些，但我们希望越来越好。那要越来越好，求主让我们更加亲近主。我们不敢说147节，我趁天未亮呼求，我仰望了你的言语。各位，我是不敢唱什么中国早上5点钟的，我是不敢唱这个，唱这个也不要变成你的骄傲。你是主，半夜12点也很好，主24小时都是你的主。但是如果你有一个习惯，你在白日晚上都有以神为乐仰望主，那是很好的。所以我再一次说，我从来没有想要读经、想要祷告、想要侍奉像我想要看某个电视节目或者是吃牛排那样的迫切和喜悦。我读经从来没有像我吃我喜欢吃的东西那么喜悦过，根本没有。但是这有何妨吗？我就学习着在每件事上尊主为大，以主为我的一切。我不一定有那个感觉，但是我愿我是这样，我渴慕。但是很多时候，第150节，追求奸恶的人临近了。153节，求你看顾我的苦难。154节，求你为我辩屈。也有信心。155节，救恩远离恶人。也有对上帝靠着上帝恩典的一个宣告。157节，逼迫我抵挡我的很多，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度。那么我们继续求主让我们呼求神、赞美神、感谢神、传扬神，那是169节以后讲的。我也很感谢主，这个这么喜爱上帝律法的人，这么在艰难困苦中还愿意信靠上帝的人，他的结束是我如亡羊走迷了路。我怎么也不会想到119篇是这样的结束的。 那就是给基督徒一个谦卑的更好的理由。最属灵、最爱主、最爱主话语的人，最在各样环境中还是愿意持守上帝善良的人，他会承认他是一个罪人，我如羊走迷了路，求你寻找仆人。所以我们如果艰难中会求主赦免，求主帮助，那都是有福的。圣伯纳说，你为找不到主而难过吗？你不要难过，你在为找不到主而难过的时候，你已经被主找到了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求主恩待，你实在是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主扶持我们，带领我们走义路，彼此相爱，彼此扶持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